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来到主的殿中，一起来歌颂赞美敬拜他。今天我要继续用马太福音经上的话来跟弟兄姐妹思想。那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天国的家。那么上个礼拜我有跟弟兄姐妹思想，耶稣他来的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那么他的名要称作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当时上次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神在天上不能同在吗？神在天上不能够拯救我们吗？神在天上不能够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吗？那么非得要来到世上成为人的样式才能够与我们同在，才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非得这样做吗？所以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思想马太福音，马太写给他的同胞的这样的一卷福音书里面，就是要告诉他的同胞，他们有许多在信仰上的一个盲点，一个没有认清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从以色列人的身上也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。那么神要与我们同在，要成为人的样式，为我们成为那一个罪债，使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。不仅这样，他要跟我们同在，使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，不再受罪的辖制。他要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要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。那么所以我们是天国的见证人，天国是属我们的，天国也向我们开启的。那么借着耶稣，我们就可以体会能够走在这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。但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耶稣呢？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要告诉我们，既然他的名叫以马内利，那么什么是以马内利呢？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那么主的同在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我刚才说主的同在那么艰难？为什么他在天上就不能同在？为什么他会得到成为人的样式，我们就不能够去体会明白得着他的同在？所以我们要深刻的去思想第二章，马太福音第二章要告诉我们的困难在哪里？困难在主不是要坐在你身边，主不是要坐在你的上面，主不是要坐在你的左右，不单单是这样。你的孩子可以坐在你身边，你可以说孩子爸爸陪你，你坐在他旁边，陪了半天他说爸爸你没有陪我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在滑手机。你有没有在他旁边？有，但他为什么说没有？ 你的太太跟你讲陪孩子玩一下，你说好，然后他过来就很生气，你没有跟他玩，他说我有啊，我有看着的啊。你是在他旁边，你是看着的，但你没有跟他同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不在他身上，这样懂了吧？以马内利是什么？耶稣要跟我们同在，要跟我们的什么心同在？那么问题在哪里？是他不愿意进来吗？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是我们的心不让他进来。真的吗？真的我们的心不让他进来吗？我们看第二章就可以知道，第二章讲的四个应验，四个以马内利的应验，以马内利四个应验，那我们就来看这四个应验。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不读，因为我们读了很多遍，每一次圣诞节都要读，对不对？圣诞节东方博士来了，不仅要读还要演戏，是不是？那么来的时候 我们常常没有演其中的一段是希律王听了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城合成的人也不安，祭司长民间的文士也都不安，对不对？其实应当把这些人演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，但是基督来了，应该开心的，应该高兴的，应该欢喜快乐，既然都不安。然后希律王说，基督生在何处？他们都知道伯利恒，伯利恒。然后博士一听伯利恒，博士就去伯利恒了，是不是？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知道，希律王不安好心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博士们就蒙那一颗星的引导，到的孩子跟他母亲那里，非常的欢喜。那这一段我们都演了，我们就带黄金、乳香、末药，在耶稣的面前俯伏敬拜。好，这段话完了。那么博士因为被主指示，在梦中指示，然后就回本地去了。好，第一个应验很清楚，耶稣生在哪里？伯利恒。那这跟以马内利有什么关系？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，不单讲耶稣生在伯利恒应验的经上的话，更要紧的是什么？更要紧的显出来，其中的人，除了东方的博士以外，其他参与的人，没有一个人的心在寻求神，没有一个也没有。弥赛亚他们在等，但是呢，弥赛亚来了，没有人去找，有在等吗？没有。他们说要预备迎接神，弥赛亚来了，有去迎接吗？没有。谁去迎接？东方来的博士们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外邦人。但他们有个寻求神的心。相对的，以色列人不寻求神的心就显明在我们的面前。还有一个诡诈的，他寻求的目的是要把他杀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一种人，他真的忠于自己所知自己所信的，愿意付上时间，付上代价，走了几个月的路，带着黄金、乳香、末药，恭敬的来到一个他们不认识的王，而且只是婴孩的面前俯伏敬拜他。这就是寻求神的人。但是相对的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相对的，神的子民没有寻求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忘记神了。他们每天会祷告，他们会按着节期敬拜，按着节期献祭，他们会到圣殿去，他们甚至看到圣殿里面的祭司早晚都烧香献祭。可是他们有寻求神吗？没有。他们的心没有寻求神。圣经写得很清楚，没有。祭司长没有，文士没有，他们可以教导百姓们很多圣经的话，有寻求神吗？没有，没有寻求神。以马内利讲什么？第一个应验就告诉我们，他们没有寻求神。大卫也做了这样的见证。大卫说，以完人心里说没有神，心里面讲的，不是外面做的。他们会去献祭，他们会去祷告，他们会去跟上帝要这个要那个，但心里有没有寻求神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在天上垂看，有没有明白的？没有。有没有寻求他的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明白，你寻求他，你就会往他的方向去，你就会去走他要你走的路。但没有。大卫说没有，大卫说没有，使徒保罗也说没有。使徒保罗在告诉我们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但有相信的吗？没有。因为都是什么？都没有义人，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没有寻求就是没有信的，没有信的，都是没有。其实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。 对以色列人来讲听得更不舒服，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的百姓，他们做了那么多上帝吩咐的话，但是先知说没有，使徒说没有。好了，如果他们不肯接受，那么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因为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什么枉然。耶稣自己做见证，耶稣可以看到人的心，耶稣看到他们的心，说你们并没有来寻求我，你们只是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所以以色列人的心有转向神吗？没有。以马内利，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来到我们当中？因为他在天上不可能跟我们同在，他到地上来我们都不可能接受他的。我是讲以色列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问题在什么？心。我们这问题在心，我们的心是什么？耶稣讲了，耶稣说听听见不明白，看看见不晓得，因为油蒙了心，油蒙了心，所以耳朵就发沉。不是我们听不到上帝的话，不是我们读不到上帝的话，不是我们对这些字句不懂，我们都懂，但我们的心被遮盖住了，我们的心不会转向神的。所以怎么办？所以神说，我差先知去他们不听，我差先知讲了他们不听，那这样子我差我的儿子来去好了。这就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要应验在哪里？要应验在我们的心。如果以马内利不能应验在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就没有转向他。如果以马内利没有应验在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就没有寻求他。但人的心会主动的去转向神吗？旧约告诉我们不会，不会，因为我们只想自己做主，我们只想神听我们，我们总是抓在自己的手中。所以马太讲耶稣的应验，第一个讲伯利恒的应验，但还有后面还三个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应验是什么？第二个应验解经家有点困难。第二个应验就是他们博士们离开以后，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，起来带着孩子跟他母亲到埃及去，因为呢希律要寻索这孩子要杀他。哇，约瑟一听不得了啊，希律是一个残暴的王，极为残暴，把他太太杀了，把他儿子杀了，就怕人家夺他的王位。所以他一听希律王要来杀孩子，他怎样？连夜跑，知道吧？连夜就走，就往埃及去了，住在那里，只等到希律死了。那下一句话解经很难，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怎样？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来，招出我的儿子来。马太读了旧约，也读了这一句话，可是马太怎么会说这一句是讲耶稣呢？如果你去解圣经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马太啊，你用圣经有点怪。这一节应验要讲什么？我先说题目，就是人的心没有出埃及，人的心没有出埃及，人的心还是被世界所捆绑。帮我往下调一页。这一节是从何西阿书上来的。何西阿书说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那这一节原来在讲谁？讲以色列。讲什么事？当年出埃及的事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当年出埃及的事，但是为什么上帝在何西阿书第十一章又讲这些事？因为他的重点在下面。下面是什么？我一直招呼他们，他们就走开，他们去拜偶像， 我一直想要抱抱他们，拥抱他们，医治他们，可是他们一直走开。所以上帝说，我用慈神爱手牵引他们，我想办法放松他们两腮的甲板，食物给他们吃，可是怎样，他们还是不肯理我，不肯理我。但上帝说，我给他们应许，他们不归回埃及的，这次我要带他们去亚述人，要逼迫他们。但最后这句话，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，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，却无人遵从主。但上帝说什么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，以色列啊，我怎能拒绝你。神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，应验了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以色列人住在耶路撒冷，心在埃及；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，心在埃及；以色列人心没有出埃及。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之后，他们的心没有出埃及，在旷野没有，事实没有，许多时候他们的心没有出埃及，大部分的时候没有出埃及。所以为什么以马内利会得到我们当中来，因为我们的心不容易离开埃及，我们的心不容易离开埃及。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心容易享受最终之乐，容易被这世界的吸引，我们容易在世界的当中，我们很难真真实实的心离开埃及。我们在这世界，但不属世界，讲的是什么？我们人在这世界，但我们的心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马太看到的是人的悖逆，看到他摆自己同胞的悖逆，但他要强调的是什么？以马内利讲的是，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，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。这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不是因为我们爱神，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神先爱我们。为什么说应验经上的话？就耶稣来，马太从这一个下埃及的事情，圣灵就感动他，耶稣要从埃及出来，要为我们每一个人出埃及。你要知道，出埃及要像小孩一样，出埃及要像小孩一样。小孩子他比较不容易被世界诱惑，因为他实在不太懂这世界有什么。慢慢去思想这个话，所以这是第一个以马内利应验的地方，是人的心。但人的心要知道，我们是被罪捆绑出不来的，除非我们回转向孩子，去相信耶稣要跟我们同在，领我们出罪的辖制跟捆绑，除非我们愿意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应验。第三个应验更是奇特，更是奇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讲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自己在罪中，但是我们要被光照才行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有路可走，我们不知道可以出来。那我们来看第三个应验。第三个应验原本的意思是，希律王看到自己被博士们愚弄，因为博士们走了，所以他就很生气，就下令将伯利恒市境的两岁以下的孩子，因为他问了博士时间，知道那个星是 两年前出现的，所以博士看到这个星以后又准备再来，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问了，问了就把两岁以下都杀了。好，这件事情马太既然说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那么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 那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耶利米先知的这段话，我们会想到什么？我们先想到当时的情境，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的父母，特别是母亲，有多大的伤痛。所以马太一想到这些母亲们的伤痛，就想到先知耶利米的这段话，这是圣灵给他感动的，感动的。这是在讲什么？这是在讲丧子之痛，丧子之痛。那么有一个丧子之痛，是人活在那个罪的捆绑辖制黑暗里，找不到指望，找不到盼望的痛。在那个痛里面，那么嚎啕大哭的时候，那么连神都，上帝都要经历这样的痛，上帝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丧子之痛。所以人的罪何尝只是希律王的罪，何尝只是这样。其实我们会碰到许多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成长的路程当中，你受到一些人给你的不公平的对待，不友善的对待，没有善待你，你的心如何呢？先知耶利米的话，本文是这样写的，在31章15到17节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，禁止眼目不要流泪，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，他们必从敌国归回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你末后必有指望，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。好，这一段话，耶利米书讲的这一段话，是讲到拉玛，拉玛，然后讲到拉结，拉结。好，那我们来想一下这段话在告诉我们什么。在当时耶利米先知的时代，以色列南国快要灭亡了，快要被巴比伦人掳到巴比伦去。那么这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管教，所以先知耶利米就说，出去投降，出去投降，敌人来了，那么先知说出去投降。那另外的先知说什么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我们一定平安。我们这是圣城耶路撒冷，我们有圣殿，对不对？你听哪一种先知？人的想法是听平安的先知，但那都是假先知。真先知说投降，投降。你想不合道理，但真先知讲真话。真先知说投降，他们不肯投降，不肯投降的结果是什么？不肯投降的结果，巴比伦人来了，把他们杀了，把一些人掳到巴比伦去。从耶路撒冷出发要往巴比伦走，往北走的第一个点就是拉玛，就是拉玛。拉结，拉结原来就是以法莲，就是约瑟的母亲是拉结，约瑟的母亲是拉结，用这个来代表以色列做母亲的，在拉玛这个地方嚎啕大哭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儿女都不在，都被掳到哪里去？巴比伦去。本来是讲这件事，本来是讲这件事。所以当耶路撒冷，这伯利恒事件的孩子被杀的时候，那么马太就讲这件事，这应验了先知讲的这段话。我在讲这段话原来是应验当年以色列人被掳，但是我们知道预表的意思就是什么？这也是讲耶稣来的时候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们归回之后有没有心转向神？没有。所以以马内利还要再来一次，还要再来一次，光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真正的处境是什么。我们的心不断的在走没有指望的路，这叫黑暗，黑暗。所以马太要告诉他的同胞， 同胞们啊，我们一直在走没有指望的路。以马内利是什么？他要到我们心里面来，让我们幕后有指望，让我们幕后有指望，不要再走那个没有指望的路。耶稣是那一个光，要来使我们有指望。所以第三个以马内利的应验，马太用的耶利米书上的话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以马内利来的，让我们幕后有指望。所以这是前面三个应验。这三个应验解经已经够难了，因为他都是从旧约里面抓了一个看起来不相干的经文，但确实在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是这样。上帝的心意是这样，人没有寻求他，人活在罪当中，心没有出埃及，人的心即便是被押回到押去巴比伦，人的心还是不会转向神。所以怎么办？所以还有第四个应验。第四个应验，第四个应验在解经上更难。好，我们看第四个应验是什么。希律死了以后，主的使者就跟约瑟讲，希律王那一年就死了，很快就死了。那么这个很残暴的希律王死了，好了，神的使者在梦中跟约瑟说，你带着孩小孩子跟他母亲回以色列地。那然后呢，因为那个害孩子性命的人死了，约瑟就起来带着孩子跟他母亲回以色列去。可是呢，他一听接续他父亲做王的是亚基老，亚基老这个人跟他父亲差不多，一样残暴。所以呢，约瑟就怕了，怕了不敢回伯利恒那边去了。所以呢，梦中主就指示他往哪里去，加利利，往北边走。他就去到一座城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好，那么这时候马太被圣灵感动，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，他要被称为什么？拿撒勒人。如果你回去旧约翻遍整个旧约，有没有这一句话？没有。那没有怎么解？没有是马太自己写错了呢，还是他随便抓一节？可是后来没有人说他错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宣告，很奇特的宣告。其实旧约没有哪一个先知说过这句话。其实马太的原意不是这样，马太的原意是说什么？这是要应验先知们所说的。先知们是几个？众先知，众先知讲的，耶稣要称作拿撒勒人了，不是一只哦，不是一个哦，是众先知讲的。所以表示什么？你要解这一段话，要把众先知的话怎样，他的核心怎样跳出来。耶稣是谁？拿撒勒人。耶稣是拿撒勒人，使徒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名？使徒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名？很简单，使徒行传第三章，记不记得彼得约翰要去圣殿，经过门楣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什么瘸腿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看，他指望彼得给他什么，彼得一看他有所求，彼得就讲一句很有名的话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然后呢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基督的名叫你起来什么行走。这个歌我们也会唱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会唱金和银我们都没有，是不是？甚至听说天主教有人就讲，现在呢，金和银我们都有了，但是我们没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了。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，对不对？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知道什么叫做拿撒勒人耶稣，知道吗？他们才知道旧约在应验什么。弟兄姐妹，第四个应验是整个应验的核心。我们不仅仅知道自己的光景，不会去找神，不会离开罪，我们经过管教都没有什么用，我们不仅是这个光景， 更可贵的是什么？耶稣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什么？是拿撒勒人。拿撒勒人，我们要去思想拿撒勒人。所以当他说耶稣是拿撒勒人，这是一个宣告，这是一个盼望，这是一个复活的大能。因为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就叫瘸子起来怎么行走，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。这就是福音，就是大能。在哪里？第四个应验，耶稣叫拿撒勒的。拿撒勒是什么？拿撒勒他本意是什么？拿撒勒不是一个好听的字。当时腓力找着的拿但业，跟拿但业讲说，我们已经找到经上所记的那一位了，摩西所讲那一位，对不对？那腓力说，腓力一说，拿但业说是谁？他说拿撒勒人，耶稣。那么正直的拿但业马上 替我们明白什么是拿撒勒。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？所以拿撒勒是什么？拿撒勒就是一个被鄙视、被轻看、被瞧不起，人看他一点价值都没有。这是耶稣。先知有没有这样说他？有。我就用以赛亚书做例子，耶稣起的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。以赛亚书说他没有加显美容，他的美貌也不使人羡慕。我们现在画耶稣的像，不好意思画这样，我们不好意思画这样。其实你要画耶稣要找什么人？好，找一个你都很不想看的那个人当 model 最好，因为他就是这个样子。他的真正形象是这样，他被藐视、被厌弃、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、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尊敬他吗？不尊敬。他叫拿撒勒人，他要担当我们的忧患，所以他起了最卑微的形象跟样式。他为了什么？他为了怜悯所有的人。一个要怜悯所有的人，他放下他的自尊跟自荣，成了一个最卑微的样子。耶稣是拿撒勒人。那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最后，我会跟大家再讲这个，谁是拿撒勒人？谁是拿撒勒人？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，我们不知道福音的大能。马太福音到二十五章，耶稣讲天国的比喻，最后讲到他把人众人召聚起来，好像人召聚绵羊跟山羊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群是义人，一群是什么？恶人，是不是？那耶稣对义人跟恶人讲同样的话。耶稣说什么？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给我喝，做客旅离我住，赤身肉体给我穿，病了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这是对义人讲的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做了。对恶人说什么？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，渴了不给我喝，做客旅不理我，赤身肉体不给我穿，病了不看顾我，在监里不来看我。一个做一个没做，对不对？然后这 两种人，义人跟恶人同样的回答，他们回答是什么？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，看见你渴了，看见你赤身肉体，看见你没地方住？什么时候看见？义人有看见吗？没有。恶人有看见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一个做一个没做？耶稣的回答我们很熟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如果你不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不做在我身上。所以拿撒勒人是谁？是最小的弟兄。耶稣自己成为最小的弟兄。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如果要救我们，耶稣如果要跟我们同在，他亲自成了最小的弟兄，好像我们知道上帝的怜悯，也要我们去怜悯人。这是我们读到最后有天国的人，我们应当坐在拿撒勒人的身上，就是最小、最无能、最无助的那个最小的弟兄。这是第四个应验。 先知都在讲这件事，先知都在讲上帝的怜悯，先知都在讲上帝那无比的爱，先知都在讲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那一个要来拯救我们的主，要成为那一个最卑微的来到我们当中。所以马太福音讲这四个应验，除了第一个以外，第后面三样都不是我们解经解得出来的，因为后面三样都是圣灵开启的，都是圣灵开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原来的光景，我们不会寻求神，我们即便把这个旧约的律法，把这些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不会预备迎接神。我们的心，人虽被带出埃及，可是我们的心会脱离罪的捆绑吗？上帝会管教我们，甚至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我们就会从黑暗中出来吗？前面三个告诉我们这个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我们能接受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是拿撒勒人耶稣吗？是那一个最卑微的、最卑微的、最需要被关注的、被需要被怜悯的、被需要被照顾的、最需要、最需要、最缺乏的、最没有的、最卑微的那个耶稣在那里。所以我们是有福的人，主耶稣讲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的王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他跟我们同在，他成为一个拿撒勒人跟我们同在。所以耶稣后来跟门徒讲，你们的眼睛有福，因为你们看见了，你们耳朵有福，因为你们听见的。以前先知异人一直要看我却没看见，但你们看见了，要听我没听见，你们听见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有福的人吗？如果有福的人，我们就从拿撒勒人身上看见耶稣，我们就成为，就知道那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要跟我们同在。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自己日子很辛苦，上帝你为什么这么让我这么辛苦？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些逼迫临到我？上帝你为什么让这些苦难、让这些挫折、让这些不安、让这些人所看为没有面子的事临到我？耶稣说，因为我是拿撒勒人耶稣，我要坐在拿撒勒人的身上。耶稣要怜悯我们，他就要成为那一个我们可以体会我们需要被怜悯的拿撒勒人。耶稣要怜悯我们，使我们这一群蒙主怜悯的人可以去怜悯我们身边需要被怜悯的人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福音。上帝的应许应验在这里，上帝说，我岂能忘记你们？我用慈神爱所招呼你们，我岂能舍弃你们？我们能够蒙救恩，是因为上帝放不下我们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，是因为神舍不了我们。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，不是我们有多好，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们多配得。以色列人整个旧约就是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常常高估了自己，其实我们要回转向孩子，像拿撒勒人，因为耶稣用拿撒勒人活给我们看。要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是那福音的大能。所以这一段经文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在软弱当中，如果我们仍然在许许多多的艰难当中，要知道主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他知道，他体会，他要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已经蒙怜悯的人，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把这怜悯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。什么是黄金、乳香跟末药？ 这就是黄金、乳香跟末药。你将来可以带什么到耶稣的脚前？就是耶稣说，耶稣说你坐在我身上，你用什么去坐在主的身上？就是用怜悯，怜悯人，用怜悯人的心，用怜悯人的心所发出来的怜悯，那就是我们做一个最好的预备，来到耶稣的跟前。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的，那么四个从马太福音第二章来的应验。耶稣生在伯利恒，但我们有没有去寻求他？圣经把话给我们，我们有没有去昼夜思想？耶稣要为我们再度的出埃及，我们一定要从罪中出来，我们的心不要留在埃及。埃及有罪中之乐，但我们的心不能够留在世界。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我们有没有真的回归到神那里？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忍耐，但我们幕后有指望。最美的是耶稣说，我就是拿撒勒人，那我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也要是做一个拿撒勒人，放下我们的身段，放下我们一切我们觉得怎么样的，把它放下来，像主一样，我们才能够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。那个美是什么？做的自己都不知道，多自然。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到何等样的地步，我们实在很难去想象，但你却愿意放下那自尊自荣的来到我们当中，成为那一个最卑微的，你成为一个需要人抱的孩子，需要人保护的孩子，需要人养育的孩子，你成了一个完完全全自己什么都不能的一个孩子，但你却用这一个孩子来在当中将我们的心实际的情况揭露出来，也将你的爱向我们显明的。阿们的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再度的思念，我们所真正需要的是我们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领受这名的人，就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你，勇敢的跟随你，能够在当中知道你所要成就的大事。阿们的主，谢谢你的恩，因为以马内利先应验在我们的心里了，以马内利应验在我们的心，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，就可以在当中勇敢地走在这人生的路上，因为你引导我们到你那里去。主，谢谢你的恩赐福眷顾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无论在怎样的境况，都记得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。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交托和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